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开心今天一起在神的殿中，好像有一点 echo， 是不是？有点回音，还好吗？今天很开心跟弟兄姐妹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不论你相不相信耶稣，不论你是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愿意到神的家中来听神的话语的人都是蒙福的。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选择人生的结局。我们的一生会面临非常多的选择，我们从小的时候就选择读什么学校，高考的时候我们要选择读什么专业，后来工作的时候我们要选什么公司，我们要选择结婚的对象，我们要选择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也选择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多的社会学家他们曾经做过统计，人生最终的结局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能力，也不是运气，而是你的选择。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选择。这个选择是耶稣邀请你的，而且他是邀请每一个在座的，他不只是对基督徒而说的。所以今天在神的家中听到神的道的人都是有福的。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圣灵赐下渴慕的心，渴慕你的话语，因为主你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粮，就是我们行路的光。主啊，也求你恩待我们今天的分享，由你亲自解开我们的话，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愚顽的人通达，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做出最重要的选择，选择今生和永生都与你一起住在你的家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在分享之前呢，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都是出自于马太福音，所以呢我们先介绍一下马太福音的背景。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所以它是新约跟旧约之间的桥梁。因为马太福音有这样的一个角色的缘故，所以他在他的马太在他的这个书卷当中呢，他引用了旧约非常多次，是比四福音当中最多的一位，他引用了超过70次，在就是引用旧约的一些应许也好，旧约的一些神的话也好。马太福音还有一个特色，它就是应验了耶稣就是神所旧约当中神所拣选的那一位弥赛亚，他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使全地都能够得福。所以耶稣的救恩不是针对特定的族群，不只是以色列人，也不只是基督徒，而是所有他创造的，是每一位，不管你相不相信，他的救恩都为你所预备。所以马太福音他有一个在书卷当中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篇幅呢，都是耶稣的讲他的论讲。所以在四福音当中呢，耶稣的论讲最多的部分，如果以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红字版，也就是耶稣的话他直接用红字写出来，马太福音是最多的。马太福音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是因为他介绍天国的福音，整个马太福音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天国。他介绍天国这一位，就是说来拯救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天国的这一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那一位弥赛亚。他透过耶稣的讲论告诉我们说，天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天国的人里面需要用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方式，天国有什么样的规范。所以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天国是马太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马太福音全本 书卷里面，他都在讲天国。他的前半部就是铺陈耶稣的来到，耶稣这一位天国的一位使者来到我们当中，他介绍天国是一个什么样貌。所以马太福音的前半部介绍的是什么是天国。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马太福音的五六卷书当中有所谓登山宝训，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什么样性格的人，在天国里面人是什么样一个活法。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耶稣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他告诉我们，我们既然知道天国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怎么进去呢？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进入天国的选择，我们进入天国的方法。耶稣说其实不难，只有几件事我们要选择。第一个，我们要选择一扇门，一条路。第二个，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果子。第三个，我们要选择我们要不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今天能够分享的这个主题的重心，就是放在怎么样进天国。在人生的选择当中呢，上帝给了我们三个选择题。第一个就是门和路，第二个就是好果子坏果子，好树坏树，第三个就是遵行或者是违逆神的旨意。但是很奇妙的，我们刚刚在经文里面已经读到了，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不要选择宽门，你们也不要选择大路，你们要选择窄路，你们要选择窄门，你们要选择小路。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特别。第一个，当耶稣让我们选择的时候，但是他却把答案都告诉我们了，他怕我们选错。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位非常有恩慈的主，他怕我们选错，他先告诉我们你们不要选错了，你们要选窄门，你们要选小路，你们不要选到宽门，不要选到大路。但是这件事情让读圣经的人都会有一个想法，这非常吊诡啊，宽路不是好吗？宽门不是好吗？大路不是好吗？想想看，如果说是宽门的话，表示它的这个面积，它的容量比较大，我们人和车都能经过，而且它容易找着，而且呢，宽门的话，通过的时候呢，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你不会跟其他的人碰碰撞撞。窄门就不一样了，窄门的面积，它的 size 比较小，它的尺寸比较小，所以你难免会跟人家磕磕碰碰。如果你带着比较多的行李，你人和车也通不过窄门的。但是耶稣却说叫我们选窄门，不要选宽门，这跟我们的认知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耶稣叫我们选窄门，窄门既然都已经不好走，那小路更难走了。因为小路的意思就是走的人少，大路的意思是走的人多，走的人越多，路就越平坦越宽阔，走的路人小路走的人少，就越崎崎岖岖，然后在路上你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因为人烟罕至嘛，所以你会不知道在小路上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会有担心，你会有忧虑。但是上帝却让我们做这样的选择。其实当我们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主啊，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说窄宽大小它其实只是一种尺寸，一种面积的计算的方式。他讲的宽门窄门大路小路，却是一种心灵的图像。这种心灵的图像呢，常常代表我们自己心灵的一种投射。上帝用这样子具象传统的一种方式来告诉我们 宽门、窄门、大路、小路的不同，不是从它的面积和尺寸来说的，而是它要将我们这个心灵的图像转化成我们能够真正了解的一种人的投射，我们真正心里是在想什么。所以当我们在说宽路的时候，我想各位一定都知道，因为宽路走得容易嘛，走的人多，地面平坦，所以宽路是很容易的。但是宽路呢，代表的是什么？也就是在耶稣的宽路里面，大路里面，它所代表的就是一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大家是不是随着大流一起走呢？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就追求什么。现在我们看见社会上高举什么，我们就跟随什么。耶稣说，这就是宽路，他要我们不要走这一条大路、宽路，而要我们走小路。其实我们就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就常常会看到一些宽路、大路、小路、窄路的不同。譬如说在台湾，我想因为我是从台湾来的，所以我想我对台湾的状况是比较了解的。各位知道吗？在2021年的时候，台湾曾经在中央科学研究院，也就是台湾最高的一个研究的单位，他曾经做了一个统计，他统计台湾的，就是社会的这个宗教的影响力，结果发现，台湾有高达将近80%几的群众百姓。台湾一共有2300万人，其中高达80%几信的都是民间的传统宗教，或者是佛教，或者是道教，或者是一贯道，就是这几种宗教加起来超过总人口的80%几。另外还有10%几是没有表态的，说他们没有任何宗教。猜猜看基督徒在台湾的比例有多少？5.5%，只有5.5%。天主教徒的比例1.3%。所以台湾是一个被组织它的主流价值就是一个传统的民俗的宗教信仰。我给各位看一下这几张图片，人山人海。台湾每一年都会做一个叫做妈祖绕境的活动，这个活动也是举世有名的，美国的 Discovery 频道都曾经报道过这个事件，因为参与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妈祖的绕境，也带动了台湾的一些旅游的社会经济，还有所谓的中宫庙的政治学。所谓的绕境就是这些人十几万人都放下工作，放下学业，跟着妈祖超过9天，在各种不同的城市大街小巷中绕行。他们一路上都不准备吃食，他们也不准备住宿，他们就是用一种苦行僧的方式，在沿途就会有很多人送水送饮料给他们，他们就沿途就拿，然后他们就借着学校当地的小学、初中，或者是有愿意开放家庭的人就接待他们，他们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这个仪式呢，他们觉得他们在心灵上会得到极大的满足，所以他们追求的主流价值就是愿意去跟随这一些民俗传统宗教的仪式。台湾因为有超过80%的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宗教背景，所以台湾的政治人物把他们的选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台湾的每一个政治人物，包括现在所选的，现在2024年台湾正要选总统，也是一样的，每一个政治人物不管是哪一个候选人，都要逢庙必拜，大庙小庙都要进去。在这当中，我相信各位有许多人都认识，一个是富士康的老板叫做郭台铭，另外就是其他的3位候选人。 所以这就是台湾的一个主流价值，这是台湾现代社会的一条宽门大路，大部分人都追随这样子的一个潮流而行。那我想在温哥华讲台湾，也许大家觉得不够亲近，那我们也许讲一讲温哥华的例子。温哥华的主流价值是什么？各位知道吗？温哥华的主流价值就是你当每一次遇到新移民 landing 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温哥华的房价怎么样，温哥华的房市怎么样。所以温哥华的主流价值就是大家对房市的热衷，对房价的这个关心。我有一位朋友从美国来看我的时候，我才从机场把他接出来，走过 Canby， 他就告诉我说，我知道你们温哥华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是什么。我吓一跳，你刚刚下飞机还不到十分钟，因为机场离我们也很近，我说你就知道我们温哥华的主要的经济活动吗？他说是。他说你看看，你们整条路上都是 land assembly， 都在土地的合并，都在改建，都在 under construction。所有你们的广告，不管是公车广告，不管是就是停止公车站牌的广告，全部都是房地产经纪人。所以他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温哥华的主流价值就是房地产。其实他说的没有错。其实各位看一看，多少人landing 了之后住在这里，他第一个志愿就是要买房，他买房的目的就是因为房价会不停的涨。其实如果你从长期的趋势来看，从因为统计学嘛都是要看比较长的，统计学五十年来温哥华的房价涨了不止十倍，但是哪一个涨了最多大家就追哪一个。以前是独立屋涨 最凶，大家就追独立屋，后来是townhouse 涨得凶，大家又追 townhouse， 后来又变成因为利息太高了，所以大家又接着一窝蜂去买公寓。所以这就是温哥华的主流价值。但是上帝跟我们说，你不要选择宽门，你不要选择大路，你要选择窄路，你要选择小门。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耶稣讲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没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却是真理。为什么呢？谁能预计到一年之内加拿大的利息会涨翻了这么多倍，从一点多涨到七点二。所以这就是我们完全没有预计到的。所以你选择宽门，你不知道你买房的目的是什么，你没有衡量你自己的偿债的能力的时候，你通常你就会如同大部分的人一样，走上宽路却是越走越窄。你拼命的追房价，利息就拼命的追你，到最后你现在所付出的月供远远超过你能够负担的。所以这就是一条宽路，这就是主流价值。但是上帝跟我们说，不要，我们不需要，我们不要选择宽门，我们要选择窄门，我们不要选择大路，我们要选择小路。我说房子的这个是房市是温哥华的，也是全加拿大的一个，等于说是它的主流价值。各位知道吗？在今年五月的时候，有一间就是统计全加拿大房屋贷款的一家公司，好，它是一个加拿大就是唯一的一个房子 mortgage 的一个 corporation， 他做出了一个统计，加拿大家庭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加拿大当年的 GDP， 也就是生产总额。加拿大 GDP 生产总额2022年呢是2兆多加元，但是加拿大家庭的负债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这个金额。这其中呢75%的贷款全部都是房贷。有多少人是把现有的房子重新再加贷，把钱套出来之后再去买另外一间？这就是主流价值带来的影响。所以神跟我们说，你要选择窄门，选择 你要选择 小路。但是呢，窄门和小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知道新约的圣经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这个窄的意思啊，我没有念过 希腊文，所以我不晓得发音对不对。所以 syllable， 他说这个窄的意思呢，就是受压迫的意思。什么东西受压迫呢？就是当我们看到那个葡萄变成葡萄酒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橄榄变成橄榄油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窄的一个槽，然后从那个槽的当中把橄榄和葡萄放进去，然后再用力的压挤它，就会出油出酒。所以窄门小路听起来是一个经患难受压迫的意思，它本意也是如此。其实呢，如果各位如果觉得 很特别的，我自己都觉得很特别，中国字也一样，这个窄的旁边加一个提手旁就是炸的意思，加一个木字边也是一个炸的意思，它都有那个压的意思，它都有那个受迫害的意思。所以呢，窄门小路选择的人少，他不跟世界的潮流一致，所以他会受到世界的排挤。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就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就爱你们，因为世界喜欢跟他一样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当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哇，这个字听起来就有点胆战心惊，原来我们走小路世界会恨我们的。你在公司里面，你不跟大家一样收会的时候，同事会恨你的。你不跟大家一起加班的时候，同事也会恨你的。所以这个就是主流，这个就是我们不选择世界的标准的时候，世界会恨我们。但是呢，神的目的是这样吗？就是叫我们受苦吗？神喜欢我们看见我们受苦吗？当然不是，因为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更有丰盛慈爱的神。所以呢，神告诉我们说，你们在患难的时候呢，你们会遇见我。你们在患难的时候呢，遇见我的时候，你们就得安慰，因为神能安慰我们。我们虽然四面受敌，但是我们也不被困住，我们的仇敌也不能把我们拘禁住，也不能捆锁我们。我们心里作难，但是我们依然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搭救我们的神，他爱我们比这一切都更多。所以最终的目的，神是告诉我们，我们受患难、受到世界的排挤、压迫的时候，其实最终走窄门、走小路，神是要让我们得平安、得喜乐、得自由。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聚会人数大概都超过1万到2万人。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非常大家敬仰的一位主任牧师。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各阶层的企业主啊、成功人士啊、教授啊，就是任何就是社会阶层的精英都是那个教会的这个会众，所以他的教会的会众里面企业家是非常多的人数。就有一次呢，这个企业家在聚会结束的时候呢，主任牧师通常都在门口会跟大家送行祝福，他就跟主任牧师说，下个月18号我要飞美国，我要去处理一点事情，我大概会有2-3个礼拜不来聚会了。主任牧师就跟他说，哦，真的吗？我下个月也要去美国耶，不过我是20号的飞机。结果这位弟兄回家了之后就跟他儿子说，你赶快帮我把机票改了。他儿子说，为什么？我们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他说，不要，我要改到20号。他儿子在问说，到底是为什么？他说，主任牧师都搭20号的班机，20号的班机一定比较安全。虽然他18号买的是头等舱，虽然他有那么多的财富，虽然他有那么高的社经的地位，但是他心里的平安是从这里来的吗？头等舱没有办法给他平安， 射精的地位也不能保障他飞机不会掉下来，但是他觉得主任牧师那一班呢，上帝一定不会让他掉下来。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不追寻世界的潮流，我们内心是从神得到的平安，然后我们是得自由的。以前呢，有一位小弟兄，大概他的年纪大概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就很想跟他传福音，他也有这个意向，可是呢，他说不行，他妈妈反对，因为民俗宗教在台湾是非常非常这个普及的，所以他就说你们一定要说服了我妈，我才能去教会。后来呢，我们就去了他家拜访了。这位小弟兄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个子长得不高，大概一五几出头而已，但是他又有一个非常大的心智，他想做篮球选手，所以这件事情就会产生矛盾了。所以他一直就觉得说他要打篮球，他喜欢篮球，可是在篮球队中他就被排挤，因为他不是那个所谓篮球队中的一个精英分子，所以呢他就觉得他被排挤，他被这个等于说边缘化，他很难，所以他的目的就是他要长高，他要长高了就可以打篮球了。所以他就跟他妈说，他有一天到晚他妈就带他去各种的医生啊，求神问卜啊，看他让他能够个子能不能长高一点，然后可能去打篮球。但是呢，我们后来去他家拜访的时候呢，当然他妈妈就是非常的不高兴，非常的这个拒绝，然后就说信耶稣有什么好，信耶稣能让我儿子长高吗？如果信耶稣能让我儿子长高，我就让他信耶稣。然后那我们彼此同工看了一下，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敢答应嘛，我们也不能说让他就保证能长高，这是在于神嘛。后来我们就跟他说，那这样吧，因为其实他也蛮喜欢到教会的，你要不要让他到教会试试看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如果他还是没有长高，然后你觉得不许让他去教会，那我们就不强迫他， 不邀请他去教会，不是不强迫，我们就不邀请他去教会。他妈听起来说嗯，还蛮合理的，所以他就让他去了。结果三个月之后呢，我们想说总要跟他妈这个稍微再讨论一下这个未来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他在这三个月在教会很开心，他跟他同侪的这些弟兄姐妹都相处得非常好，他也很渴慕圣经的话语。结果我们三个月之后再去拜访他妈妈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是非常忐忑的，我们不知道，因为他的身高完全没有变化，一点都没有长高，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说服他继续，因为他说他想留在教会，怎么样让他继续留在教会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伯母啊，我们啊今天要来拜访你啊，怎么样，最近怎么样啊？最近不错，最近蛮好的。我说哦，对，我就说他已经到了三个月了，可是身高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妈就说身高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讲身高的事了，他已经都不管他身高是多少了，他已经很开心的过他每一天的日子，所以身高已经不重要。所以你知道吗，神所带来的平安不是让我们就是好像面对面的去触碰那个问题的症结点，神会绕一圈让我们觉得知道，我们的目光当我们聚焦在神的时候，那些原来我们认为重要的，那些捆锁我们的，那些让我们不自由的就不见了，那些捆锁都脱落了，我们的心里有从神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这是神要今天我们选择宽窄门小路的原因，我们千万不要选到宽门和大路。那另外呢，除了门和路之外呢，神说另外开始我们要选择的是好树好果子，坏树坏果子。这里呢，圣经提到了一段经文，就是刚刚各位有读到的，就是在这个荆棘里面找不到葡萄，在棘藜里面找不到无花果。所以 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什么果子一定要从什么树出来。葡萄一定要从葡萄树出来，无花果一定要从无花果出来。如果说从荆棘里面它长了黑黑的，你觉得好像是葡萄的，其实不是。如果说从棘藜里面长出来的，好像是无花果，但是其实是只是棘藜花而已。所以好树跟好果子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有好果子，就要有好树；你要坏果子，就是一定是从坏树而出的。所以什么是好树？当然上帝在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果子是从它的经济实用价值来看的，我们知道这个果子一定是不一样的意思。就好像我们刚才上帝叫我们选宽门大路或者是窄门小路，原因是一样。它这个好果子，等一下我们会知道说好果子代表什么意思，好树代表什么意思。好树就是神的道，当你有神的道在里面的时候，你自然会结出好果子。好果子就是我们要靠着行动来检验我们所相信神的道。那坏树呢？坏树就是假先知的道，它就是一种欺骗的道，迷惑的道。你明明都已经进了窄门了，也走了小路了，但是呢，这当中呢，却有人常常的来迷惑你。哎呀，不需要了，你不要那么辛苦了，休息一下也没有关系，上帝都是慈爱的。所以你常常就被这些假先知迷惑人的语言所绊倒了。神告诉我们说好果子是什么，圣经虽然在这一段里面没有明说，但是呢，它是用结果子来形容人的生命的表现。就好像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一样，是道在耶稣的里面，耶稣却是肉身显现。所以今天我们要结好果子，我们一定要有一棵好树，要有基督纯正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结出好果子。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果子，好果子是可以检验的。你到底是不是好果子，可以从哪里看出来呢？圣经里面有提到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信、恩，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良善、温柔、节制，这种几种果子。它也有信实的果子，它也有光明的果子，它也有平安的果子，它也有赞美的果子。从这些果子当中，别人就能够看出耶稣基督在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结果子跟好树是一体的两面，我们先要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能结好果子。以前有一位姐妹，年纪比较大，超过80岁，身体强健，过去在职场上也是算是叱咤风云。有一天她去银行的时候，她是一个新信主没有多久的基督徒，她自己做见证。有一天她去银行的时候，她发现银行的行员呢 Teller 呢，对她的态度是不理不睬，然后她问了一些问题，他们也没有好像这个确实的回答，她就非常的生气。因为她觉得她的年纪跟她的社会经验跟她的背景，他就教训了那个行员一顿，他就说，他们的态度不合适，他是他的客户，不应该这样的对他，然后他就走了，他就气呼呼的回家了。气呼呼的回家了之后呢，他就翻开圣经，就看到圣灵的果子，后来他就一样一样的对，他就说仁爱，我今天好像没有，和平，仁爱，喜乐，喜乐也没有，我今天很生气。他就一样一样对，他觉得他温柔节制，他什么都没有。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他马上就去了店里买了一盒巧克力，他去了银行跟那个行员，当着所有的行员面跟他那一位他当初辱骂那一位行员道歉。你知道他已经80多岁，他不需要这样做，但是圣灵在他的里面，耶稣的道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居然会去一样一样比对他圣灵的果子哪一样有没有。他觉得他是九样都没有，所以他那一天就去买了一盒巧克力， 送给那一位行员。这就是好果子，好树就能看出好果子。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跟随了耶稣，我们就要有这个好果子的行为来互相相称。我们说今天耶稣让我们分享三道选择题，选择进入哪里？选择进入天国。所以马太福音当中有很多的明喻暗喻告诉我们说，这个经文当中是与天国有关的。从这些他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规范，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马太福音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什么时候我们悔改？我们接受圣灵的洗，我们悔改了，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他用水洗我们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悔改是我们的第一步，但是呢，悔改之后呢，还要结出各样的圣灵的、仁义的、美善的、光明的各样的果子来，我们才在天国当中有份。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所以没有结好果子的百姓，虽然你千辛万苦地选择了窄门，选择了小路，但是天国的门却不为你开。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好果子。所以好果子是进入天国的第二道选项。当然这个当中呢，你要结好果子，因为我们说坏树是假先知的。假先知呢，他就是常常修正主的话，他用世间的小学，用一些科学，用一些论证，用一些哲学来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平安了，没有关系，耶稣不会怪你的。耶稣是有慈爱有恩典的那一位神。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当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的之后，我们的内心会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知道什么是讨主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乐意的，什么是神要我们遵守遵循的。他假先知来就是要迷惑人的追求世界的价值和自我的利益。如果你一味的放纵自己，你最终就走向灭亡。你即使选择了宽门，你选择即使选择了窄门，选择了小路，但是你会把小路变成大路，窄门变成宽门。这就是假先知的作为。第二个，我们就是第三道，我们选择就是第二大项，我们 人生的选择就是遵行父的旨意。我们刚刚提到马太福音，它是一个用明喻隐喻都透露出耶稣这位弥赛亚以及和我们 关系的这一位上帝，这一位耶稣基督。还记得刚才我们念的吗？就是在二十一节开始，我再念一次，让各位稍微再复习一下。他说：“凡称呼为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我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二十二节，当那日必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很多异能吗？”二十三节，耶稣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些人喊主啊、主啊的人，他们有没有选择窄门啊？各位觉得他喊主，他既然已经喊主，他已经是认定耶稣基督是主，他可能选择了窄门。然后呢，他也有圣灵的恩赐，他会医病赶鬼，他会行异能，还会传道， 所以这些人他也有圣灵的恩赐，但是很让人诧异的是，这些就我们看来应该是蛮有服事果效的基督徒了，那为什么上帝却说我不认识你们呢？重点就在于这些人他们到底知不知道真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要做医病，要做赶鬼，要行异能，要传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上帝的目的就是要救这一群曾经在罪恶当中、过犯当中还被捆锁的不自由的人。神的目的是爱他们，神是因着爱所以愿意上了十字架，付上我们的赎价。神的目的不是要事工啊，但是这些人跟上帝在争论的时候说，你看我都做了这么多了，结果你还不让我进天国的门。上帝跟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他不认识的人，他怎么会邀请他进入天国做他的家人呢？所以上帝耶稣在这里讲的是非常的决绝，因为这些人他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主啊主啊，是马太福音特别用到一个他在形容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的跟天国的有关的，他用了一个希腊文叫做 Kyrie。 他跟其他四福音书在用到这个说主的时候呢，他们用的不一样。其他四福音中大部分都是用就是希伯来文他们所用的亚卫的那个字，希腊文就是叫做 Kairos， 这个叫 Kairi， 不太一样。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他马太他精心的用了这个字的时候是在哪里，我们会发现呢，在马太福音的25章11节。各位还知道十个童女的故事吗？有聪明的童女，有愚拙的童女，各有五个。但是聪明的童女呢预备了油，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油，结果他们都睡着了，因为新郎晚到了。所以后来他们说，哦，新郎来了，他们的油灯已经点了过久了，那个愚拙的童女呢就没有油了。他们跟聪明的童女说，你能不能分我一点？聪明的说，我们可能也不够用，你还是自己去 油店买好了，好，打油郎那边你去买。所以他们就去买油了，买油了回来了之后呢，门就关了。什么门关了？天国的门就关了。他们喊的也是主啊主啊，这些愚拙的童女他们也不知道，进天国的人你是要预备好的，你是要预备好结好果子的，你是要预备好受压迫的，你是要预备好要被世界所恨的。所以天国的预备是进天国的子民所必须的。那另外呢，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和46节，他也提到了，就是耶稣跟一些人说，哦，我饿了你们就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就给我喝了，我在监里的时候你们也来看我。这些人就觉得很纳闷啊，说主啊，我没有这样做啊，你什么时候你饿了我给你吃了，什么时候你没有衣服穿我给你衣服了，什么时候你下到监里我去看你了呢？他们觉得很纳闷。但是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你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又回到我们当中结好果子。所以我们有许多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结出那好的果子，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永行和永生的审判当中站立得住。所以整个天国的进入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窄门小路，结好果子，然后最后就是遵行父的旨意。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说 carrier 这个事情，就是神 马太他按照这个，他对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描绘当中呢，他觉得说这些预备，这些好的果子，其实都是跟天国有关的。神在天国的时候，他逐渐的就会解释到怎么样进天国，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所以呢，怎么样叫遵行父的旨意？ How？ 我们刚才就说 How， 我们怎么样进天国？我们怎么样遵行父的旨意？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重点是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神的真理都不是写在石板上的，是写在我们心板上的。就好像我们刚才跟各位分享的那一位姐妹，老姐妹，八十几岁的老姐妹，她知道她的心意已经变化了，以她的老我，她去跟这个Taylor 他就是 complain 了，就是有一些争执，有一些责骂。但是当他回到他家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心意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所看重的也不一样了，他的生命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曾经有一位牧师，他也有曾经这样做过见证。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哦，他都是干总经理的，所以呢，他下面有几百个几千个员工吧，就是在工厂里面，他是做这个公司的总经理。但是他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非常苛刻的人。他对于工时的计算呐、工资的计算呐、员工的表现呐、他都非常的严厉的考核。可是呢？有一天呢，他陪着朋友去了教会，结果那番道呢就打动了他，他就信了耶稣了。他就信了耶稣了之后呢，他就觉得他满心的就要为神传福音，为主做工。他就在他们公司的主管会议上，也都是几十人参加的，他就说了，我最近信了耶稣，我觉得信耶稣非常不错，我相信我们一级的主管呢也都要信耶稣。结果他讲完了之后呢，会议结束了，副总经理就跟他说，总经理啊，我觉得你今天讲的不太合适。他说有什么不合适？他说你看你过去对员工那么的苛刻，然后这样的苛刻的人也去信耶稣，你然后要他们也去信耶稣，你觉得这是不是反面教材啊？他说这样的话可能人家不会信耶稣的，看到你的为人，人家就不要信耶稣了。他听听也对。后来下个礼拜又召开主管会议的时候，他就说了，我相信那是从神而来的，他就跟一级主管说，各位，我要跟你们说，其实像我这么恶的人，这么坏的人都可以信耶稣，你们都比我好，所以你们更可以信耶稣。你知道他就是悔改的心让神看见，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跟我们的行为是相称的。所以今天我们都是非常幸运的，能在这里聆听神的话语，聆听神的邀请。我们要说，你的选择是什么呢？耶稣邀请你进天国，虽然几天多年来都有很多人不愿意，包括耶稣的族人以色列人也都有很多人不愿意，过去也许你自己也不愿意，但是今天耶稣再一次的邀请你，再一次的邀请你进入到天国。那是一个美的无比的地方，那是一个永恒神国度的计划。启示录说天国是什么？就是没有眼泪，没有病痛，没有忧伤，没有死亡，这样的一个地方，神与你同在的地方，神与你同住的地方。你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你是没有任何罪的辖制和捆锁的。所以就看 各位今天如何回应神的邀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更新的工作，让我们看见天国的福音是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求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选择神所预备的窄门和小路，选择耶稣。因为我们唯有选择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逼迫中站立，在捆锁中有盼望，在困境中仍然有出路，在死亡当中还有生命。求圣灵指引我们结出生命各样美善的果子来，让世人都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